155页，新约圣经155页。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些话，就都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万人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于是他去洗了，回来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于是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那人回答：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他和了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他们对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以前失明的那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么看得见呢？他对他说，那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见了。于是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有的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分裂。于是他们又对那盲人说：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以前是失明，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失明的，现在怎么看见了呢？他的父母就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失明，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十一节：至于他现在怎么能看见，他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是成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会说。他父母说这些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若有宣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是成人，你们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以前失明的人来，对他说：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就回答：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本来是失明的，现在我看见了。他们就问他：他给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他回答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难道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你是他的门徒，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可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对他们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开了生来就失明的人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他说：你完全是生在罪中的，还要来教训我们吗？于是他们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找到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回答说：主啊，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信他。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对他说：难道我们也失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今日有王家文神学生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日的讲题是你看见了吗？有请卡文。
在座各位都见证住我的成长，好感恩今日可以以神学生的身份来同大家宣讲信息。咁一开始啦，让我哋啦都一齐嚟祷告先。愿上主敞开我哋嘅心，引导我哋思考，让我哋咧可以喺信息之中有所领受。求你使用仆人嘅口去宣讲从你而嚟嘅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近来世界各地战火不断，我们看到以色列、美国、伊朗在一个周末就可以燃起一场的战争。当我们看到人们在苦难里面痛哭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感觉呢？我们是时刻去留意住手提电话的消息，在网络上面去评论，定是真正去关注那班受苦的人呢？我们都活在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里面，尽管网络上有很多跟苦难有关的讯息，但好像我有时反思自己，我们都好像只是按键去赞好，去表示关注，去想象自己已经给予他人支持，但实际上未能去连结那批受苦者的生命。习惯是很容易令人麻木的，虽然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参与教会的恒常聚会，会透过读经、灵修培养灵命，但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呢？弟兄姊妹，我们或许有时会以为自己洞悉了上帝的心意，生命已经满有基督的爱和恩典，能够在生活之中去活出上主赐给我们的爱。我亦都曾经思考过，隐藏在敬虔表象下的，有可能是麻木的灵性，有可能是自欺欺人。真正去拥有属灵的眼光是怎样的呢？是不是急于用自己对信仰有限的理解去解释每个人的遭遇呢？光和生命的主题贯穿了约翰福音，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去医治了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让他未经历过光芒的黑暗人生重建了光明。在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五节里面，耶稣去看见了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但门徒呢却向耶稣提出了一个的宗教难题。这个人是生来失明，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定是他的父母呢？当时的人认为苦难是与罪是相关的，他们思考苦难的原因的时候，会急于去理清罪责，为他人去定罪。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认为杀人的血是会归于子孙的，耶稣就回答，不是那个人和他的父母去犯了罪，而是要透过他去显出上帝的作为。耶稣的回答更新了门徒的神学观，原来苦难不一定是与人的罪相关的。我们不要急于用自己稍微有偏差的神学观去为苦难立下一个定论。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知道一月中在屯门发生了一宗的斩人事件，疑犯在事件中去挟持人质，而两名的警察各开一枪，以致疑犯去丧生。当日亦都有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去问我对事件的看法。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记得当时有很多人在讨论究竟是警察开枪以至于疑犯丧生的错，还是疑犯去挟持人质的后果呢？然而很多去评论事情的人都不在现场，我们实在没办法去判断他人的动机和事件的真相。在当时的社交平台里面，我们见到很多人都只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真相的方式，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判断只是一种的推测，以至于各执一词，彼此去争论。这个不单止是社会的现象来的，其实在基督教界的圈子里面都会有各执一词的现象。当每个人都只是相信自己认为的真理的时候，或者因为成长经历不同，每个人的信仰的历程都不同，对信仰有不一样的见解，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印象，以至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耶稣基督是满有慈爱，能包容所有的过犯；有人的眼中，耶稣基督是满有威严，将来会回来审判全地。所以认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去和基督去交账。对于我来说，耶稣基督是真光，他能够揭示黑暗，亦都能够带给人温暖，开启人的属灵眼光。信仰的焦点不应该聚焦于我们去做了些什么事，而是应该聚焦于耶稣基督如何向我们去启示真理。耶稣基督去清晰地指出他要完成差他来者的功，并在九章五节那里指出他就是世上的光。光给人的什么感觉呢？光给人的感觉是温暖，可以让人在黑暗之中见到希望。从表象来看，耶稣去医治瞎子，令瞎子重获视力，重见光明。但如果我们去深入观察， 瞎子去重新拥有的不单止是视力，他还获得了崭新的人生。瞎子在当时的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人来的，因为他的残疾，人会思考他的过犯，所以他是被社会去排斥的。然而耶稣基督赋予他拥有正常生活的可能性，他终于可以好像当时社会的一般人一样这样活着。不单止是这样，生命的人拥有了属灵的眼光，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在自己身上的作为。我们可以确认瞎子重获视力是出于基督的恩典，是基督去主动接纳了被边缘化的人。不过瞎子都作出了相应的行动去回应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去拓唾沫在地上和了泥沫在盲人的眼睛上，并且吩咐这个盲人去西罗亚池子里面去洗。瞎子他竟然没有质疑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他去个池那里去洗。在第十一节那里提及了瞎子的行动，他愿意接受基督在他身上作的事，他听了就去到池那里去洗，洗了就看得见。西罗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是被差遣的。如果我们仔细一看，耶稣就是那个被上帝所差遣的咯。只有耶稣才可以给人心灵的亮光。耶稣去亲自医治瞎子，而瞎子亦都怀着坚定的信心听耶稣的吩咐去池那里洗。从这段经文上面，我们可以思考信心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去赞取上帝的恩典吗？有时信徒都会对福音是存有误解的，以为我们成日读经祈祷已经足够虔诚。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间长，有可能渐渐将救恩简化成信仰的仪式和一些举动。弟兄姊妹，你们曾经都落入了这种信仰的危机吗？我们要留意的是耶稣基督去主动接纳失明的人。瞎子只是基于信心愿意去听基督的话，以单纯的信心和倚靠去作出回应，以至于他可以得到痊愈。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听闻身边的人或者听过教会讲到很多次，是否在讨论信仰议题的时候听到不同的人因着不同的神学观会作出不同的批评？当我们见到其他人神学观念上面的不足的时候，我们有时都要想一下，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我们所说的是造就他人，向他人言说上帝在自己身上的作为，还是只是证明自己读了多少次的圣经，知道多少的神学知识呢？在约翰福音九章十三至三十四节里面，我们可以见到法利赛人和瞎子的对比。瞎子陈述的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作为，法利赛人就质疑瞎子身上发生的神迹。他们的质疑是有不纯正的动机， 当然不是所有圣经的法利赛人都是反派来的，圣经里面都有好的法利赛人在这里。不过在这一群执而核子的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似乎就是这段经文之中反派的角色。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有能力去改变其他人的生命，有能力去让核子重建光明。而核子所陈述的事实并不符合他们的意念。当听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时候，就会质疑其他人的看法。有人将核子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因为核子是在安息日得医治的。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十三节特意去点明耶稣基督去医治核子的日子是安息日呢？在犹太人的传统法典里面提及，除非那个人的病情是危急，否则是禁止人在安息日去医病。在法利赛人的角度上面看，安息日医病本身就是违反律法的，于是他们认为耶稣不是从神而来，质疑罪人怎样可以成就核子身上的神迹。当核子对耶稣身份的猜测和他们不一致的时候，他们就想叫核子的父母来听一听他们的证供。法利赛人的动机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动机无非只是想证明核子是在说谎。第二节那里提及，犹太人已经商定，若有宣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逐出会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的是不被犹太的群体去承认。法利赛人本应为以色列人去提供光和生命，但若然他们代表光和生命和他们立场不同的人，又怎会被这一班的法利赛人赶出去呢？原来当人们的信仰立场和法利赛人不一致的时候，当时的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将自己的不一样的人是视为他者，将他者排除在外，将一些和自己见解不同的人是将他和自己是划分了一段的距离。在这里法利赛人第二次吩咐重获光明的核子来，并向他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确定耶稣是罪人。核子去向他们去陈述耶稣医治他的事实，但是法利赛人仍然是不愿意去相信，并再次去问核子是怎样重获光明的呢？其后核子清晰地指出了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不听，去反问他们是否要做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继续去坚持自己的看法，确认自己是摩西的门徒，但不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我们或者会疑惑，法利赛人既然已经确认了耶稣是罪人，现在为什么会说不知道耶稣在哪里来的呢？核子身上的神迹颠覆了他们固有的信仰观念，即使知道罪人是没办法令人得医治， 还是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他们为上帝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框架，以人类有限的观念去诠释上帝的作为。但上帝的作为真的好像我们所想象那样吗？我们又会不会又以固定的观念去框住了我们的信仰呢？在这几个月里面，世界各地充满了纷乱。十一月云福苑的大火都在香港人的心里面留下了阴影。人们在社交媒体里面去指骂上帝，说上帝如果是全能全知全善，为什么会容许苦难的发生？于是当其时有一批的护教者在社交媒体上面以神义论来驳斥其他人的质疑。神义论高举的是上帝做事会有他的理性秩序，在这里必然是会有所考量，才会容许苦难的发生。我在事件之中都有所反省，当我们尝试以理性去解释上帝的作为，其实我们都是用人类的思维框住了上帝的作为。真正看得到的信仰是基于生命的见证，不是神学知识。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去活出了基督的信仰？是不是同这班的受苦者去同行？还是不知不觉将那些跟我们观念不一样的人排除了在外？瞎子的信和法利赛人的信是不一样的。瞎子的信基于的是生命的见证，法利赛人的信是基于守律法。我并不是说守律法不重要，而是生命的见证比信仰的仪式和行动更加重要。瞎子去清晰地指出敬奉神才是信仰的焦点。他明白若然耶稣的能力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什么都做不到。法利赛人的反应超乎意料之外。当我们听到别人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象其他人所面临的处境，尝试去理解其他人面对的状况。但法利赛人呢，就被自己固执的立场、僵化的信仰蒙蔽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反而指斥瞎子是身于罪中，并将瞎子赶出去。在大斋期里面，我们成日都要讲省察自己的信仰，时刻警醒，胜过试探。但我们都不要忘记盲目僵化的信仰是隐藏的试探，不一定对信仰有足够的知识才是蒙神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清晰了解上帝的作为呢？我们的信仰是僵化的，还是有空间去给上帝去动工呢？我们都不能够完全去了解上帝的作为，即使作为基督徒的年日有几耐，都要明白我们的神学观念并不是完美，只是穷尽一生瞎子摸象，找一个没那么多误解的信仰观念。若然信仰观念不是完美的， 咁我哋又点样先至可以认识上帝呢？弟兄姊妹，我哋要回想起上帝喺我哋身上嘅作为。你嘅生命见证，咪就系上帝对你嘅启示啦。在约翰福音九章第35-41入面，我们可以见到耶稣主动去找那个被法利赛人赶出去的瞎子，再次向他启示自己，告诉瞎子听自己就是人子，就是基督。瞎子听到之后，他没有犹豫，他立即说：主啊，我信。因为他相信耶稣在他身上行的奇事。镜头一转，耶稣他讲了一句令人惶惑的话，指出他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要令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用字面解释失明和看见，这里暗示的是属灵的眼光。到底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呢？还是活在自己僵化的观念之中呢？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只是从表面解读耶稣的话，反问耶稣：难道我们都是失明的吗？耶稣去明确指出法利赛人说自己能够看得见，其实是显明了他们的罪。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宗教敌意里面包含着傲慢，自称自己是知道。法利赛人拥有偏执的信仰观念是非常之危险。真正信奉上帝，不是傲慢或者自鸣得意的宗教正义，而是确认耶稣基督为共同的信仰。我亦都曾经反省自己，会不会有时都不自觉做了当时法利赛人做的事呢？让我就以买鸡蛋为例子。有些人会选择买海外的蛋，有些人会选择买本地的蛋。大家买蛋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考量，例如价格、口感、牌子。但是当蛋煮熟了之后，吃下去的营养价值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我们要避免的是批判其他人为什么选择和自己不一样的蛋。弟兄姊妹，我们会否曾经都因为信仰见解不同而分道扬镳，或者是离开教会呢？对那些不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呢？我们能够主动关心他们、接纳他们，还是将他们排除在外呢？弟兄姊妹，你能够见到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吗？你所坚持的信仰是活的信仰，还是只是一些规条？你的信仰是因信称义，还是因功成义呢？耶稣基督去照亮了瞎子的人生，给他属灵的视力。另一方面，瞎子单纯信靠耶稣的医治，在生活之中拥有了属灵的眼光，见到耶稣他真正的身份，而且可以言说基督的作为。相反，犹太的宗教领袖反而没有这样的属灵眼光。我们作为信徒，应该要时常反省自己的信仰观念， 看看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是属天的价值观，定是好像当时那班的宗教领袖，那班犹太的法利赛人一样，被他们持守的律法，被当时他们所执着的阶级、名利、世界的价值观、学识，这些左右了自己的信仰呢？法利赛人严守安息日，但疏离了核子，在他们身上我们没办法见到真正的光和生命。同样，我们作为信徒都要时刻去觉察自己，我们维护的是信仰的传统，定是可以让人在生命之中发现耶稣是主呢？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赐我们属灵的眼光，不要被错误或者固有的信仰观念蒙蔽了我们的眼目。求你赐我们渴慕真理的心，将焦点放在你身上，不要受世上的价值观影响，让我们知道是上主亲自向我们启示了自己，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真理。愿上主让我们时刻省察自己的信仰，令我们不会将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排除在外，而是用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去关怀受苦者、辅助软弱的人，以生命见证上主，让其他人见到我们身上都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光芒。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上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愿上帝的话成就。
会众请坐。